密宗概论第一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顶公布在华大洋拉江在的路更个路珠正夜等着你的南大拉子今年冬干之前是谁的你记得个的浪子刚打这笔装了马的马东顶个的几十的如错跟拉个去打击养老之间等送绿的这几周年梦年龙的几周周中在马的门子的顶个的那个今年中子拉着跟你大家撒进大宋的原本里就有地图直到直到这你坚持当了们家伙的样子的歌给你的奇迹切入我自己道路的门门把它设的挂当当就让路都把路住不必那瓦记得说的让这进步走的人你没想说你马龙进步那家的把个的当然赞助什么的东巴的街将拉上彩的路
今天今天讲这个课呢是关于一种方面的一些知识，修法的人暂时还不需要讲，我想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这些密宗的关于密宗的一些知识，首先了解一下，然后具体的修法现在说的话可能是有点复杂，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没有。这个加薪还没有修法，所以就暂时具体的修法都在暂时不用着急，但是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密宗里面呢主要是这个讲什么，就是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因为密宗这个是无论是他的见解和说法，很多人都不是很明白，比如说先宗的一些说法啊，我们很多人也就大概不了解，但是呢密宗里面的这个很多一些像密宗的说法密宗的见解啊这个都很多人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先了解。还有一个密宗里面呢，像密宗的一些佛像啊，还有密宗的一些这个法器啊，也是比较这个神奇，表达的这种方式呢，有一点特别，所以有些人啊心里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密宗。密宗本来啊，这个仙宗和密宗的这个密宗的差别啊，应该是先去了解。但是呢，仙宗和密宗的差别呢，我们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讲了很多次了。然后这些声音文件网上也可以下载，所以呢。今天就不重复。那仙宗和密宗的这个两个这个不同的修法，但是呢也有相通的地方。今天我们简单的就讲一下密宗的一个概论，不需要很详细的讲啊。详细的呢，以后我们可以有这个在密宗的一个比较。完成的一种发奔啊，上去这个讲的话就会 完整性。今天我们这种啊想法呢，它是一种简单的概念，先不了解一下。那密宗它是属于这个大乘还是小乘呢？密宗是属于大乘佛法。密宗为什么属于大乘佛法呢？阿底峡尊者啊，他说小乘和大乘的差别，就是在于这个发菩提心和不发菩提心的差别。那密宗里面呢，它首先啊，入门的时候啊，就是需要发菩提心，需要发菩提心。那他的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呢，也就是跟天宗是完全是一样的，修法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定义也是一样的，这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密宗呢是大乘佛法。然后大乘佛法的这个，比如说像大乘佛法里面的这个唯识宗，还有和大乘佛法里面的中观，他讲空心，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论当中，也就是讲这个空心无我。那这些空心呢，无我呀，这些密宗里面呢，这些全都有，这些内容全都有。所以密宗是从，无论是从这个菩提心的角度说也好，从空性中空性的智慧的角度也好，密宗就是大乘佛法，它是大乘佛法。那密宗是属于这个大乘佛法。那大乘佛法为了比分啊，显宗和密宗。可以这么说，大乘佛法之分显宗和密宗两个部分。那其中密宗我们怎么样，今天这个密宗的概论怎么样讲呢？我们就是要从三个方面去了解。第一个呢，密宗的这个极道果，那即是极处的极，那个基础的基，道就是道理的道，果啊就是结果的果，这三个即道果是这仙宗里面也讲即道果，密宗里面也在讲即道果这三个。那这个密宗的即道果后面呢，我们再加一个词，就是许啊，许就是相许的。急需的需啊，那就急啊，继续倒续过续，就这样，急需倒续过续。继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继就是这个急出的急啊，我们修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心去修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这个它的这个堆积啊，就是万事万物叫做寂。比如说仙宗里面呢，什么叫做寂呢？就是这个真无空性的这个智慧的堆积。比如说人呐，还有这个世界呀、宇宙啊，空性呢，就会叫做。仙宗里面这个叫做极，但是这个不叫虚，密宗里面不叫虚，仙宗里面就不叫虚，就叫做极，不叫极虚，就叫做寂。道就是，道是我们人的主观的一个见解啊，一个见解去认识这个外境啊，那外境呢，就认识的这个对境。客观主宰的就是东西叫做极啊，然后主观的见解啊，观点啊，然后就是这个观点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啊，都叫做 道，道就是道理的道，修道即道。然后果啊，就是结果，果就是结果啊。那我们的心啊，去认识这个汲取，也就是去认识这个心的本性啊，物质的本性啊，然后去修道啊。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叫做果，最后的结果叫做果。第三个叫做积道果，这个是在仙宗里面叫做积道果，密宗里面呢也叫做积道果。那密宗后面就加一个虚，为什么要加一个虚呢？既虚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前面也讲过，相虚本来是在一般的情况下，相虚虚就是积虚下来，不间断的积虚。那这个不间断就是有两种这个含义，不间断就有两种的含义。一个含义呢，就是就在比如说这个无常的东西啊，它是不间断的生灭，但是呢，它一直都前面的灭了以后呢，后面再诞生一个，它整体是不间断的啊，这样的东西也叫做虚，这也叫做虚。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呢，虚就是它永远也不会这个变化，始终都是保持一个状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叫做虚。它虽然不是这样子的生生灭灭，它不是这样的生命，但是呢，它始终都是就保持一个状态，是永恒的。永恒的，它没有变化，它哪怕是一刹那一瞬间的变化也没有，这个叫做虚啊。我们要就了解这两个，我们要去这个了解这两个虚。那密宗里面为什么要多了一个这个虚字呢？啊，这个是因为他们的见解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仙宗里面啊，他怎么样认为呢？他首先他认为这个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来说这个普通的这个普通的众生，那普通的众生，他是没有佛的智慧啊，只能说我们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呢，只能说是一个将来啊，可以成佛的一种这个佛的一种材料啊，把这个材料可以转换为佛的智慧。但是现在是不是佛呢？他认为不是佛。一般密宗的见解就是这样。他说现在我们是众生，是众生的阶段，不是佛，不是佛。但是我们通过修法啊，可以这个。一个普通的人就可以转化为佛，有转化的，所以我们终生是因啊，佛就是过。那这个机和道啊，机是什么？先宗的机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从一个人的这个相续来说的话啊，我们普通的人终生是机啊，佛是过。那这个转换用什么东西来转换呢？就是通过修心，通过修心的力量转换，是这样的。那这密仙宗里面的这个国，也就是这个佛啊，是啊，现在是不存在的，在这个寂的时候啊，这个阶段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华啊，中华的时候呢，种庄稼啊，种庄稼的时候，就庄稼这个种子上面呢，播下去的种子上面呢，它是不存在啊，这个果它是不存在。但是呢，通过时间的变化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客观的因素的力量啊，一个种子可以转化为果。那这个种子的这部分叫做基。然后 这以后的这个啊，这个庄稼啊，这就是谷，这就是谷。然后中间的这些客观的因素啊，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道啊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在世间的任何一个这个有因果的这个物体上面，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机一个果，然后就是这个虽然是不是真实的道，但是类似于道的这个力量，道就是有一种力量，它就把这个果啊，这个机就是转化为果啊。那仙宗这是仙宗的观点啊，仙宗是这样的。那密宗呢？它不是这样，密宗就不是这样啊，多了一个虚，这个有深层次的含义啊。为什么叫虚呢？他认为啊，寂和道啊，寂和果，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寂和果，在它的本质上是没有差别啊。他认为终身即是佛啊。终身即是佛，佛跟终身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没有任何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道啊，它不需要转换什么东西，它本来就是佛啊，它不需要转换。从这个角度来说，终身就是佛，所以啊，这个佛跟所以这个果和寂。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也不是一刹那的这个变化，它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两个含义啊，一个虚，一个含义就是说时钟就是一个状态，就是不没有变化永恒的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寂和果是没有差别，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个众生啊，有烦恼，有痛苦啊，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是一个这样子的三福夫子。但是他的本体啊，不是这样子啊，他的本体不是人，他的本体就是佛，所以叫做寂和果，实际上是。不能分开，就是没有办法分开。实际上就是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有一条河它经过一个地方，它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不同的名字然后它进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又有一个不同的名字但是它虽然是它这个阶段不一样，阶段性的名字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就是一条河这两个是两个地方一条河同样的在众生的阶段和佛的阶段它的这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本质是没有变化它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叫做虚所以就多了一个虚这样子的说法在一般的这个仙宗里面是不会有的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仙宗那是不是仙宗里面根本不会找到这样子的意思或者是这样子的类似的话吗也不是仙宗里面也有些时候会讲但是我们要这样子分仙宗要分两个不同的仙宗一个是真正的这个典型的仙宗的这个论辩那这里面呢不会有这样的词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虽然是属于这个仙宗的法但是他的这个境界就是在不仅仅是仙宗在仙宗和密宗的中间这个经应该是哪些经呢比如说大乘如能切经还有就是涅槃经这个解深意密经 这些经就是虽然是佛的第三章法论当中是属于密宗还是属于仙宗呢？它是属于仙宗的那个经典啊，没有人说这是密宗，但是呢，他讲的跟这个密宗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以前的这些上师呢，他们分析以后呢，这个就是这些经典当中讲的这些内容呢，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这个普通的仙宗的见解，它已经是这个半仙半迷这样的状态。那这些经典当中呢，它也是这样子讲，比如说这个讲如来藏的这个第三章法论当中一部分的经典，它是强调这个如来藏的那强调如来藏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经典的解释是弥勒菩萨的报心轮，报心轮，还有这个龙树菩萨的赞化经文，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那报心轮报心轮这个里面我们讲的这个宝珠宝的宝心，佛心的心这佛心的心跟刚才我说的这个虚这两个是一个意思。这个宝心轮它虽然是一个仙宗的经典，但是呢它这里面讲的宝心的这个宝就是它它两个呢永远都是不能分开的，寂就是过，过就是寂这样，虚就是连在一起，这个所谓的连也是不是两个东西用什么别的东西来连起来，不是这样子连就是我两个不同的阶段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体的，我终身的时候，当我是终身的时候的这个本体跟我成佛时候的这个本体名字不一样，我现在叫做终身不叫佛我成佛了以后呢叫做佛，那个时候不叫佛，那个时候我不叫做终身然后我现在当终身的时候呢，我的心的本心那个时候不叫过，那个时候叫极。然后我成佛了以后呢这个本心不叫这个极，那个时候就是叫过但是这么多的名词实际上是不是不一样他们心中的这个实际上的东西是不是有本质上的差异？没有的，本质上就是没有差异。这叫做这叫做这个密宗的集合，密宗的果两个是不变的，是一体的，所以叫做寂虚果虚这样子。然后道虚呢道虚是比较它没有那么深层次的意思，道虚就是说我们现在刚刚修道了进入了资粮法，然后就是加心法，然后见道修道，然后一地二地三地四地，这些都是连续的这个是无常的东西，是无常生生灭灭的。比如说我现在刚刚进入了这个迷城就是迷宗的这个资粮法，然后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我就进入了这个迷城的这个加心道，然后就是这样，这个是不是这个永恒的，它是生命的，但是呢它的整体来说它是不简单的，不会简单的，我一直往前这样子修的话，那是一直都是就有进步这样子，一直都是有进步，一直都是有这个越来越好有这种成长，这个过程是不简单的。总体来说，这个也可以叫做集也可以叫做续，也可以叫做续，因为它是实际上它是连续的，连续的东西。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集和过呢，它不是连续，它是永恒的。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用这样的词来表达。 这是我们的结丹的鸡刀锅的概念，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们再讲啊，比较详细的讲这个鸡啊，可是我们讲鸡是什么？密宗里面我刚才说的啊，密宗的这个佛像啊，密宗的法器啊，这些都是比较这个神奇的啊。但是呢，它只是一种表达的方法而已，它只是一个不同的表达的方法而已。我们就是不能看这些方法，我们要看它方法的所表达的真正的意义啊，才是这个佛法，才是真正的理法啊，就是你真正的理法。表达的方法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一个方法，这是肯定的，这叫做佛的这个善巧方便啊，方便法门，就是不同的，不可能所有的众生、所有根性的人就是同一个方法来这个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同的人就是有不同的方法，那这些都是方法。啊，密宗里面的佛像啊，各种各样的佛像啊，密宗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些法器啊，看起来都是就是很深深意义的。但是呢，我们就不要看这个形，这个外表啊，就是要去看这些东西实际上在表达什么啊。这些法器和这些方法，实际上它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我们不会看啊，他所表达的东西，光是看他的外表的话，那藏传佛教里面有一种说法，不仅是藏传佛教里，这个韩传佛教里面也有，就是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啊，就告诉另外一个人，他想告诉别人月亮在空中啊，我有收支啊，支啊，月亮就在空中。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如果一直都看这个知处的话，他是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看到月亮他不能看这个手指头他就是要通过这个手指头往这个方向看，他可以看到月亮，但是这手指头不是月亮，不能看这个手指头，只是用来指这个月亮的方向，是一种方法而已。他不是月亮，我要告诉他的呢，不是这个收支是什么，我要告诉他的就是月亮在空中，但是就是通过一种这样的方法，我指一下，有可能他通过这种方法，他看见这个月亮。同样的道理，密宗里面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很神秘的这些佛像啊。法器啊，从在仙宗里面呢，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些，都是一些方法，都是善巧的方法。有些人有可能用这种方法去这个用这种通过这种方法去告诉或者是这个形容一件事的话，有可能是不太适宜的。所以佛就是在单独讲的这个仙宗的方法。另外就是有一个单独的方面，就是仙宗的方面。但是另外一种人呢，这样的方式去讲的话是非常适合的。对一群人，对一些初级的人呢，这样子讲是非常有用。所以就佛又创建了一个这样子的理法。但是仙宗学仙宗的呢，因为在仙宗的经典当中呢，我们平时看不到这样的东西，所以很多仙宗学仙宗的，比如说我们有些这个学仙宗的居士也好，甚至是一些就是比较有学问的一些法师也是一样的，说仙宗啊、密宗啊不是佛说的啦，不是佛教啊等等，也有人这样说。但是这个。不是很这个是比较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比如说大乘佛法刚刚出来的时候小乘佛教就是还是 一模一样的，就是同样的说一句话。那小乘佛法就是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小乘佛教的大师，从他们的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范围来说，就是德高望重，就是这个就是这佛教方面呢，就是有修心的人，有知识，但是呢，他没有看到过佛教的这个大乘佛法的经典，所以他也说。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是后来的人啊说的，是人数不善呀，他们说这个不是佛说的，他们规则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所以在印度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啊，所以就是比如说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弥勒无尽啊当中有一个就是净庄严论。净庄严论是净庄严论里面呢，就专门有一篇，有一篇是讲啊，是讲这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学小乘的就说大乘佛法啊，不是佛说，然后就是弥勒菩萨说啊，那个是佛说啊，你的经典当中呢，不会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佛是根据啊不同的这个人的层次。所以说在逆境你的这种经典当中肯定是这个是不会有这样的内容因为这不是你所学的东西你经典当中呢就是出现的都是往往是这个小乘的这个根基的人学的东西那这里面不会出现但是呢因为你的经典当中不出现所以说这是不是佛说的所以就否定的话这是不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的经典你怎么样证明这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呢那他说这个很简单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佛听课说然后这个佛珠殿的这些弟子就是记录下来那大乘佛法也是这个我也有一样的释迦牟尼佛当时就什么什么地方讲的时候呢有文殊菩萨当场在然后就是弥勒菩萨也在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就是一代一代传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两边都有这样的这个法门的传承所以你看的就是佛经里面的一部分你只看了一部分你不只看因为看了一部分以后呢你就不能佛经里面看到这个是净庄严论里面这个不是这个里面没有密宗的这个意思这是先宗的大乘和小乘的一种辩论这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同样的这个只学过先宗的而且在先宗的这个范围内呢应该是可以说是修心不错的人学习佛法的知识也就是比较广的这样的但是没有去研究过这个密宗没有去学过密宗所以呢就是他看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呢因为我先宗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我认为佛经就是先宗因为先宗里面不出现所以有佛经这个不是佛经但是这个不对的如果这个对的话那我们大乘也是不会成不会成大乘佛法也是不是先宗不是小乘也是真的是小乘说的跟这个先宗对密宗的这个攻击的方法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先宗的大乘佛经呢已经到这个否定了但是这是不成立的佛的这种传法是有层次的佛就是说我不可能比如说我们大学的这个教材在小学的课本里面是不会有的这肯定是不会有的看不到但是呢你就一步一步学了以后呢最后你就会发现还有一个这个后面这个学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你以前的学的东西里面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 里面很多人的根基也是不一样。另外一个是针对一个人的话，就是针对一个人的话，他的成熟的这个力量也是不一样的。我刚刚学到中间，到最后也是不一样的。那个，所以这个是不能这样的。佛教的这个宗派之间呢，这些当中是不能有任何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个就是仙宗里面呢，也有很多汉传佛教里面也有说啊，比如说楞严经是这个伪经啊，还有什么什么经是不对的，不是佛说的，都很多。但是如果没有非常这个说明的证据的话，千万不能这样子说。这是方法舍法就不能这样的，我们一般的人都是不可能有那么这个高的这个智慧去辨别什么经是佛说的，什么不是佛说的，这是很难很难。你不相信我是可以的，我不接受当然可以的。我在佛的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呢，不一定全部都是，但我认为我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成熟的能力，我就是有一部分，其他我不修当然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只修这个，我只修寒川佛教，我不修藏传佛教，当然是可以很好啊。然后寒川佛教当中呢，我只修这个净土啊，其他我不修当然也是很好啊。如果说我只修这个禅宗其他的我不修，那当然也是可以，都可以。但是呢，有一个关键问题，你不能说除了你接受的东西以外，你全都是否定，说这是邪法，这是这个不是佛法，这样子是非常危险，这个千万不能有。我也没有说所有人都要去这个学大乘佛法，也没有说所有人都要去学密宗学大乘学佛学学小乘是自己的选择，学密宗学仙宗也就是自己的选择，没有要求所有人去学密宗。也没有要求所有人都要去，一定要修大乘，没有这样子。
不但是没有，而且这个菩萨戒里面也有密乘戒里面也有。你不能强迫一个人一定要去学这个东西不能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会犯戒的为什么犯戒呢？如果这个人让他学这个仙宗很好，他在这个道路上他走得很好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你一定要让他这个学密宗的话，如果他的这个根基跟密宗是不适应的话呢，那就是在密宗的这个道路上他会犯错误的，会犯戒的，他会造很严重的这个罪过，他就有可能堕地狱这样子那你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子呢这就是不对。同样的，小乘和大乘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个人是学这个小乘佛教学这个南传佛教在南传佛教的这个领域当中他做得很好如果让他继续修的话，他修心修的也好，戒律修的也好，都很好但是呢，我们强迫他去学大乘佛法的话，他很有可能他很勉强的去学但是呢，如果他在这个大乘佛教大乘里面做得很好的话，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做不好呢他不一定做得好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就是他先去这个学了以后就看到一些大乘的这个很深奥的像空心这样子的时候，他就立即就是心里就升起这个邪见说这个不可能，这个不是佛说的，有可能。那这样子的话，他毁谤这个大乘的佛法，设法造很大的罪这个有这个必要吗？没有必要。所以佛要求我们这个不能这样子不能强迫的去学任何东西不要说佛教里面的我们也不能强迫，比如说外道我今天可以让一个天主教徒我可以让他我可以强迫他可以让他学佛的话，也不能这样子。佛说了，说得很清楚的，也不能这样子。如果他真的在这个他可以学佛，在学佛之后，那他的这些修行这些都是很好的话，你知道这个的话，那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这个是不一定的，如果你不知道你没有把握的话也不允许，让他学他自己的法啊。到时候机缘成熟的时候呢，那个佛的事业啊，佛度化众生的事业，他永远都是不会这个错过机会的。他自己机缘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学啊，那个时候学的话，因为各方面的这个机缘成熟，他学有可能学得很好。你现在让他那个这样的强迫学的话，有可能学不好，所以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也不能啊，比如说一个小乘佛法学小乘佛法的人，我们不能勉强他学大乘佛法。如果他一定要学，对大乘佛法很有信心的话，那我们也不能去排除他，也不能排斥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啊，这个就是佛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自己想学的我们去学，不想学的我们可以不学，但是不能回谤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像网络上啊有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这个刊物上啊就是经常都是会看到一些这样子的攻击啊，攻击人啊，攻击人身甚至是啊，然后就是攻击佛法啊，攻击密宗，攻击大乘，有密学所谓的学密的人又去攻击现宗啊，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子，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很多人都捐到这个里面来，大家争论然后争论不出什么结果，然后很多人就身体翻了啊，然后就很多人遭非常严重的这个罪业，这个根本没有，我们以后就不能去参与这样子的这个争论啊！你想学的就学，不想学也可以不学。佛没有要求我们啊，一个人就是要学仙宗啊，学密宗啊，学净土啊，学禅，所有都要学，没有佛没有告诉你。所以我们在大乘、小乘、仙宗、密宗里面呢，我们就选一个啊，我自己认为这个法是对我适应的啊，至少我对这个法是充满信心的一个这样子的法，我就去。这样子的话，这个法就是说明啊，比如我有可能啊，过去多识累劫当中也有可能是跟我有关系啊，我学过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是有信心的啊。如果以前呢，虽然是没有这样的善缘，但是呢，我今生我是对这个法啊有充满了信心，这样子我学的话，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这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击啊，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不成立的东西，就是小乘跟大乘的争论一样，不成立的。仙宗啊，去这个攻击密宗也是没有必要的，小乘也没有必要去这个攻击大乘佛法，都是佛法啊。如果我们认为仙宗这个小乘佛教来攻击大乘佛法是不对的啊，仙宗去攻击密法是对的，这样的话这个是偏见，是不对的，我们不能这样说，要公正啊。那为什么小乘攻击我们是不对的，我们攻击他是对的，为什么啊？什么理由都是不对的，不能这样说。这是我们。与你的人也不能去迷踪的话，它的兼容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一个最新出的一个软件，它是可以兼容前面的东西，兼容性很强的但是越是往下的这个间接啊，它就是兼容性不够啊，所以它就会攻击这个公主一个这样。迷踪的话一般还不攻击，因为你这里面的我这里面也都有啊，我为什么要去攻击你说的这些像空心啊、光明啊我这个经验里面全都有，就是我承认的啊，不仅是承认，我也在修这个法，所以我没有必要，可能不会攻击你。但是下面的呢，因为他的经验当中是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他对他来说很多东西是比较陌生，他就会攻击，这个时候就有。会犯这个错误，这个千万不能这样子会造孽的。我们 最起码要知道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尤其是在年轻人，就是在网络上经常去这个讨论一些佛法的人呢、啊，他们一定要有，最起码要有这个概念，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呢，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密宗的集取集。基本的基，基础的基。啊，密宗的基是什么？什么叫做密宗的基呢？啊，密宗里面呢，它也有这个二谛、生一谛啊，这个世俗谛。密宗里面也有密宗的生一谛和世俗谛。比如说我们中观有生一谛和世俗谛，那密宗也有生一谛和世俗谛。那密宗的这个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去说啊。第一个，密宗的基是空观。首先啊，我们说密宗里面的基是什么呢？就是空心和光明的结合体。密宗里面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这个像啊，这像这个像佛父或者庄严的这个佛像啊，就是经常是看到一些这样。实际上他在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啊，空心跟光明的结合体，空心跟光明的结合体。那空心和光明呢，实际上对仙宗来说也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啊，因为仙宗里面讲了很多空心，也不是空人的，比如说啊，第二观法轮释迦牟尼佛啊，第二观法轮的时候讲的都是空心啊，比如说像般若十万颂啊，然后就是二万五千颂啊，包括般若心经，从般若十万颂到般若心经啊，这么多的般若经，他在讲什么？他就是讲一个重点啊，他所有的这些字，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围绕在一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空心，对，他就讲空心。那佛的转完了这个第二个法轮的时候呢，佛就开始转第三转法轮。释迦牟尼佛刚刚成佛的第49天就开始转第一转法轮。那第一转法轮当中讲的都是我们现在我们天天说的这个出离心，就是这个关于出离心的修法，都是出离心的修法。还有消乘的一些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这个人我的这个修法都是这个。然后这个话啊传完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开始讲这个第二转法轮啊。第二转法轮里面讲的这些呢，在消乘的这些经典里面是看不到的。消乘的这些所有的经典都是第一转法轮，释迦牟尼佛第一转法轮。就是像消学的课程一样啊，第一转法轮里面讲的都是小乘佛教。今天啊，像这个缅甸、泰国，他们这些南传佛教，还有云南的这个藏族的一些这个小乘佛的一些观念，都是第一转法轮，就是像等于是这个消学的这个课程，第一转法轮。第一转法轮转完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开始转第二转法轮。第二转法轮当中啊，讲的就是全都是这个般若经。除了这个般若空心以外呢，基本上没有提到别的东西。但是这个，如果提到了什么这个，比如说无始啊、人我啊，的话，也是将空心的随便就是提出来。主要是重点就是空心。全部是讲的是空心，然后这个法啊，就是像中学的这个课本啊，这个是讲完了。然后讲完了以后呢，然后释迦牟尼佛就是开始转第三转法轮。第三转法轮的内容呢，就是比较丰富了啊。这个里面呢，层次高的有讲光明如来藏。层次比较低的呢，就是讲一般的这些，像如心轮那样子的，像实素菩提心啊，啊，像这个这个菩提心的一些这个手法呀，还有关于这个菩提心的 以及还有其他的这些菩萨的一些心位，去比如说这个六毒色摄啊，就是这样，就是讲这些法。所以在第三章法论当中呢，它是讲的这个比较丰富啊，不像这个第二章法论。第二章法论呢，基本上就讲的都是这个东西。那第三章法论，我们可以这么说，第三章法论的这个内容呢，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第三章法论的精华啊，真正的这个第三章法论当中要说出来的，就是说出来的真正的精华，就是讲如来藏的这一块。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讲这个菩萨的关于四十地方的一些菩提心啊，十二这个不是。忍辱、持戒啊，等等，就是大乘佛法的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啊，在四书地当中的一些这些啊，讲的很对。但是这个不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第三章法论最关键的重点的话题呢，就是这个如来藏。如来藏是什么？如来藏就是心，我们的心的本心。光明在汉传佛教里面，比如说这个禅宗里面讲的心的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面目，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啊，明心里面也有一个心，这是佛心的意思，见性里面也有一个佛心，也是这个如来藏。如来藏，那这明心见性实际上就是这个如来藏，实际上就是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的光明啊，这光明的就是一部分呢，从那个就是刚才说的第三章法论当中，佛是提出来的。第二章法论里面呢，虽然是有这个光明这样的这个职业，但是呢，他揭示的时候呢，不会去这样的理解。他理解的时候呢，什么叫光明啊？因为是空性，所以是光明，他就会这样说。但是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这光明的这个含义就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跟如来藏心的本性，如来藏禅宗里面的明心见性啊，然后净土宗里面呢也在说。一心不乱的念佛啊，一心不乱，什么叫做一心不乱呢？当然不是昨天我们讲的那种判定啊，不是这个。一心不乱呢，就是证悟了空性以后，在空性的境界当中，按住在空性的境界、光明的境界当中，然后你去念佛啊，这个就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呢，也就是这个如来藏的空性。所以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以前有这个说法，所有的禅宗啊，还有这个净土宗啊、密宗啊，最后聚合在一起，凡是大乘佛法都是一样的，显宗、密宗它是一个方法不同而已，实际上没有。那最后就是都会。走到走在一起，那走到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是光明啊，一个是光明如来藏，就是空性。但是有一个我们要知道啊，有一个我们要这个要这个清楚啊。比如说显宗里面呢，它虽然是讲的空性啊，虽然是讲的光明，但是呢，显宗里面讲。第二段法轮里面的时候呢，讲空性，它不讲光明啊。第三段法轮的时候呢，讲如来藏，讲如来藏光明。但是啊，这个时候的这个佛的用词呢，全都是跟二段法轮的这个用词两个全都是矛盾的，这字面上都是矛盾的啊。怎么样是矛盾的呢？二段法轮当中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不存在任何这个真实的东西，就这么说。然后到了第三段法门的时候说， 如来藏是真实的。然后第二章法轮的时候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是轮回涅槃啊，不存在任何这个不空的东西，都是空性的虚幻的啊。但是到了第三段法轮的时候说，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的不空的，什么是不空？如来藏的啊，这样啊。然后第二段法轮、第一段法轮、第一段法轮的时候呢，佛就是说所有的法都是啊无常的，嗯。但是第三段法轮的时候说，就是第一个有一个东西它不是无常，它是永恒的。什么是永恒？就是如来藏是永恒，光明是永恒，它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子啊，用的是矛盾的，子年上一节，实际上不是矛盾，它就是在告诉啊，让我们去了解一个东西，但是引导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普通人啊，给我们讲啊，这个一切轮回是痛苦的，一有有都是这个痛苦的啊。人生无常的，都是无常的，就是没有什么可靠的。然后这样子，让我们放弃，让我们放下一些这个对这个轮回的一些留恋，放弃。但是那个时候呢，只说啊，人我是不存在的，其他的周边的东西呢，他不说的是不存在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接受不了，所以不会说。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像中学的这个教科书啊，这个时候呢，我还不会说啊，这个如来藏啊，什么是空，什么是不空的，光明的，永恒的，他不说啊。然后他进一步这个讲这个空性，因为无常啊、痛苦呀、这些都已经说完了，因果呀、轮回呀，这些已经说完了，再没有什么，你不需要再说，已经说得很透彻，在第一段法文当中。然后在第二段法轮的时候呢，要啊，就是要再进一步说什么呢？不会进一步说无常，无常都已经说得很透彻，再没有办法再说得更清楚，也不需要。所以他就是在这个空心上面呢，就是进一步，因为第一段法轮的空心它是不够深，不够广。他就是告诉的，就是以小范围的空性，所以在空性方面进一步的说明。然后空性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对任何一个实物啊，无知、今生啊、轮回、涅槃，对任何一个东西呢，我们这个时候不会有执着，我非常清楚的，一切都是啊空性的，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存在。啊，一个时代的东西啊，这样子，这个、第二段法轮非常清楚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根基就比较成熟。好，这个接下来就是第三段法轮，然后就告诉你啊，心的本性是光明的啊，永恒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会认为啊，它是实有的啊。佛是说的是实在的、不空的，但是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不可能存在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实在实有，这是不可能的，已经很清楚了，在第二段法轮当中我已经很体会到了。所以这就是一种佛的一种表达的方法，我自己知道这个就是佛的一种表达的方法，实际上不是实有的东西呢，不空的这些原来我们在第二段法轮学中观时候的这种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不空的呀、无常啊、永恒的，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我已经很清楚了。那个时候呢，才可以告诉你这个心的本性是光明，而且光明是永恒的。在这个之前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呢？如果说心的本性是不空的那个时候我们本来就是有这个执着呀，那我们觉得就又抓到了一个更好的东西了。我们觉得这轮回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来藏是存在的，我们肯定那个时候去执着这个东西。那执着这个东西的话，那同样的不能成佛。执着任何一个东西都是 哪怕是一芝麻这样子的痛，这样子的啊执着，也会导致啊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那个时候呢，不能告诉我们，不能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佛不知道，佛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佛已经知道。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个时候我们佛转第二转法轮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的本性不是光明？当然不是了，我们的心的本性从无始以来就是光明的啊。但是不能告诉你这个时候啊，你告诉你的话，你就会起到负面的作用。你认为就把这个东西当成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有这个习气啊，就穿起了，我们习惯了，我们认为哦，说是实有的，那我们认为就是我们理解成我们自己的想象当中的一种啊，这个实有啊。那这样子的话，同样就不能成。这个时候机缘不成熟，所以不告诉你这个光明是什么。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告诉你。啊，根本就不会讲这个。然后第三段发问的时候呢，我就啊就知道了，这一个人啊，就是慢慢的从不懂到懂啊，然后慢慢迎接到这个地方，已经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今天啊，告诉你们啊，心的本性是光明和永恒的，但是你们不会认为，就是我们原来。这个想象当中的实有，我们的想象当中的实有是什么呢？就是法罗和法罗智。在这个之前讲如来藏的话，我们的心里面就产生了啊信的这个法罗智，是不能告诉你。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有彻底的去了解了啊，已经了解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讲的话会。正面的会理解，我们会去正面的理解，不会去啊理解别的东西。这个时候，无人啊，既然成熟了，告诉你是本心是空性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呢？第二段法轮当中呢，说是空性的；第三段法轮当中说光明的，没有一个论点说这两个是结合的啊。这个在什么论点当中呢？玄宗里面呢，就有一段法轮。二端法轮、三端法轮就没有了。那这两个结合起来讲的是什么？这就是密宗。所以密宗里面就是很多双运的佛像啊，啊，男女双运的这个佛像，这些我们要知道，佛教里面绝对不会有色情，绝对不会有暴力啊，这个是要搞清楚的。他就是，那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告诉别人呢？他是有原因的。魔法时代的这个钟声啊，就是钢枪的钟声，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像我们这样的非常非常难挑出的啊，所以要有善巧的方法才能够就是挑出的。我的善巧的方法，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是不好的，这样子就是太对不起我了啊。所以这。仙宗里面呢，它没有一个这样。虽然仙宗当中讲了空性，讲了光明，但是没有讲到一个啊结合的东西。然后呢，啊，仙宗就是在这个时候就结束了，再也没有了。佛祖在一生当中只转了三次法轮啊，就没有。然后佛这个时候就仙宗就是只有三次法轮啊，然后呢
啊。然后呢啊，佛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啊，在佛晚起的时候，晚年的时候，佛就开始转这个密法，比如说十轮金刚啊，是佛亲口转，佛还没有圆寂的时候传的。然后这个密集金刚啊，也是佛传的啊，也是佛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圆寂之前讲的。但是这些法在那个时候不是很公开的，不是很公开，还是很秘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佛的传法的过程当中看得出来，
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比如说这个失生机啊，这些根本就不需要包你的，可以公开的，任何人都知道有这回事啊。但是到了空性的时候呢，我就说了啊，这空性不要随便去讲啊， 你一定要去观察这个人他能不能接受，要看他的成熟的这个能力。如果他能够接受这个空性的话，那就可以教；不能接受的话，也不教。从第二段法论的时候就开始有观察法器的这种说法。第一段法论里面是没有的，很简单的道理啊，轮回、痛苦、人生无常，谁都能够接受，所以我不用不需要观察啊，不可以讲，可以公开的讲。但是到了第二段法论的时候呢，啊，就佛祖就提出这个要求，比如说我们的如中论当中啊，如中论是纯粹的一个现宗的经论，那个人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去这个啊，随便公开的这个讲空性。不能讲啊，但是现在比如说像藏地汉地都是因为像这个历代都是一个大乘佛教比较兴盛的地方，大家都会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连小孩子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话，所以我们他理解可能是理解上面是会有问题，但是他知道有这回事，所以我们今天去讲的话也就已经公开了一千多年了，所以现在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刚刚啊，就这个佛法到这个藏地啊，到汉地啊，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大乘佛法佛是有这个要求啊，空心都不能公开讲，不要说密宗，空心都不能公开讲，一定要，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讲心经的话，不允许随便讲，我一定要观察这些人会不会对这个法生起什么这个啊不好的想法、邪见啊等等。如果我有把握哦，这些人是不会的，这些人是有这个成熟的这个力量，那我就允许讲。如果我在这个之前我讲的话，我自己会犯戒，有这个规定。这个说法是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开始，因为二转法轮呢，它是比较深的，然后。第三段法轮的时候呢，那就是要求更严格啊。这个如来藏啊，这些呢，不但是这个像外道啊、不学佛的呀，不但是不能跟他们讲，而且空心修的比较好的，或者是对大乘佛法有信心的人也不能讲啊。这是彻底的了解第二段法轮的时候才能够讲。这个佛是说了的，这个《楞伽经》里面有很清楚的这个记载。不能讲这个事，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也刚才说的是不能公开的讲。你觉得他能够接受，就是他把这个前面的这些，空心的这些寻愿呐，全部已经寻愿出来了，我能够接受，没有问题。给你讲什么，这个实用啊，不空啊，永恒啊，说什么我都不会去，不会认为我不会。心里面不会产生这个大我之，这个时候呢才可以讲，才可以讲，讲了以后对这种人是有帮助。但是我刚才刚刚提到，在先宗里面我找不到一个这个第二段法论和第三段法论的内容完全可以能够结合的原点道法，没有，先宗里面是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结合起来，就是佛的这个密法里面才有，所以密法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啊，就是像佛像也是这个啊，这个佛父佛母的这个双生的这个佛像啊，还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来自于主要它最关键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当然它表达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哦。我刚才也说了，这样子表达的话，对某些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魔法时代。是有用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呢，肯定是用这种方法去表达的话不太强的，对他们呢，我也不会用这种方法去告诉他们。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不要看到这个手指头上面，要看到他给我们指什么东西，就是要看这个内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把密宗里面呢，把第二段法论跟第三段法论的这两个内容就完全给结合起来，这叫做这个即道国，每一个都是要双运的，双运啊。即什么叫即双运呢？即是明空双运， 即叫做明空双明，明就是光明的明，空就是空心的空啊，明空双明，明空双明实际上就是啊，释迦牟尼佛的第二转法轮当中讲的空和第三转法轮的部分的这个经典讲的如来藏结合起来的一种，这叫做明空无别，明空双明，明空无别。有些啊经典当中呢将啊这个空乐快乐的乐，空乐双明啊，这个快乐的乐也怎么样去理解呢？也不是我们人的感受，它讲的不是我们人的感受，因为这个如来藏光明上面呢不存在任何这个轮回的痛苦，不存在任何这个啊游乐的东西，所以用这个快乐的乐这个来形容啊。释迦牟尼佛认为我们这个游乐的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用快乐或者是用幸福这两个字去可以形容的东西，他认为是没有的。但是啊我们有一个有一件事我们要清楚，释迦牟尼佛他不会，他不是否定啊我们轮回当中的暂时性的暂断的这种幸福感啊快乐呀、啊、不是否定啊，我也说人天啊是幸福的，可以这么说，他也不会否定。但是呢为什么说轮回全都是痛苦呢？从比较公正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也是我觉得啊虽然是有一个这个幸福快乐，所谓的幸福快乐，但是这个一个一方面讲这是相对的幸福，不是绝对的幸福啊，也就是很暂短的。另外一个呢它不是十全十美，也就是说不是纯粹的幸福，这幸福当中呢同时就是有含有很多很多不幸福的东西，所以我用这个快乐或者是幸福这两个字去形容这个轮回的话，这用词是不当的，所以我不说这个是快乐啊。但是我到了这个第三转法轮去进入了这个新的光明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有快乐，就是这个来描述。这个时候的快乐当然不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第六意识能够感受到的啊。那为什么它叫快乐呢？因为这个上面没有任何这个轮回的痛苦，这个时候呢轮回的痛苦全都已经不存在了，痛苦不存在，这个叫做可以叫做快乐。比如说我们人没有任何病痛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很健康，一种是没有病痛啊，这个就可以用健康这个两个字来可以形容啊。同样的，那个时候呢，因为不存在这个轮回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快乐的乐啊。然后，同时是快乐的乐，又是这个空心，所以叫做乐空双啊。因为它是光明的，又是空心的，所以叫做明空双明啊。明空双明呢，乐空双明呢，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是密宗
把这两个
先宗的一个两个这个说法两个观点呢结合起来啊，然后这叫做，这就是两个结合了以后，明空双明，乐空双明，就是形成这个密宗的这个继续，这就是我的继续。你说只是先宗的观点的话也不是，因为先宗里面没有一个这么完整的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观点，也不是。你说这个根本不是先宗的观点的话，也不是，先宗里面有空性有光明啊，除了空性跟光明以外我没有讲什么，所以也不能说这个是这个不是完全跟先宗不一样的，这叫做这个继啊，继续叫做继续，继续是这样子的。然后在先宗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先宗里面有讲了这个第二转第一转法轮，第一转法轮的理论有 修法也有这个里面啊，修法和理论都是全套都是有。然后第二转法轮理论也有，修法也有，都有。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先宗只有理论没有修法，修法是没有的。譬如说这个举一个例子啊，在小乘佛教里面呢，小乘佛教里面呢啊，他会讲一些佛的故事啊，佛和菩萨的故事啊，佛怎么样伟大呀，佛怎么样发菩提心呢，菩萨怎么样无知识的东西呢，他会讲这些故事，但是呢这就是一个故事而已，他不会给他们提供一个这个的说法，说法是没有的，因为你是不修这个的，我只是告诉你佛的一些功德，让你了解一下佛的功德，就是有一个除了阿罗汉以外呢，还有一位叫做佛，一位叫做菩萨的一个，还有一个这样的很伟大的一个修行成就者，这是我让你了解一下，但是我不要求你去修这个，所以我不会给你提供这个这样的小乘佛教。同样的，大乘佛教的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的遗嘱就是让所有人得悟空性以后呢，这个空性了解好了以后呢，就引导到这个密宗的这个境界当中。意图就是这样。但是在这个第三段法轮的时候，我只是让你了解一下这个大心的本性是光明的、永恒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给你提供这个说法。说法就是在密法里面是有很完整的说法。这样的，我们在先宗的任何一个大乘经里面的经典或者是文典里面，我们找不到这个的说法。这是因为这是佛的一个引导的引导的方法，引导一个人从不知开始，从无明愚蠢到一个比较了解人生难得要死亡无常，然后就是人物，然后就是空性，然后再是光明，最终就是就引导这个密法，最后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最究竟的东西告诉我们然后就在里面，就是这样的东西。他这个引导的方法呢，佛在一个大乘的佛法里面讲的非常的这个清楚啊。他是有什么样的来这个形容呢？他有一个比喻啊，在佛陀的时代，或者是在佛陀时代还更早的时候呢，印度的很多这些航海家商人啊。到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很多的这些小岛上面去这个寻找很多的珠宝有一种珠宝呢是非常特别，就现在我们看不到这种珠宝，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发光的这个物体那它是可以用来这个做这个像点灯这样灯光古代的这些皇宫里面才有那它是跟灯光一样，它发的光是非常强的。然后古代皇宫里面呢，它用这个珠宝是用红骨包起来，然后就放在水里面。然后有蓝色的骨包起来，另外就放在这水缸里面，就是作为装饰品啊，或者是放在这个门口，就是作为灯光一样用照明的。就是过去有这样子的珠宝很多人都去照这个珠宝。然后找到了以后呢，它首先是它的表面上外表上就是有泥有沙有湿这样子，然后它就是要通过需要加工加工的时候呢，首先是用一些化学的一些这个一些化学的物质就放在水里面，然后这个珠宝也就放在水里面淋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用这个很粗的这种布料或者其他东西擦，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就不需要那么粗的，然后就是用其他的用一般的布，然后最后就是丝绸来擦，最后它就会发光的 那佛就是用这个方法啊，通过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啊，因为我们刚刚啊，我们刚刚什么也刚刚学佛，什么也不懂的时候呢，我们的外表上就是很野蛮，非常野蛮啊。但是我们有一颗这个佛心啊，佛心是存在的，这个是光明，永远的光明。这个光外边啊发射不出来，但是里面是明亮的。佛就是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珠宝以后呢，然后就用通过首先是第一转法门啊，初大的这些烦恼啊给洗掉了啊，然后就是转第二转法门啊，就比较细微的这些烦恼就没有了啊，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第三转法门的临终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万众临终引导的方法，佛是靠你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一步一步的啊讲啊，我们不能认为啊，既然有佛既然有密宗啊，有这么殊胜的法的话，那佛为什么啊第一段法门的时候不讲？为什么第二段法门的时候不讲？不能这么说。如果这样子说，如果这是一个逻辑的话，那为什么佛要断那么多的法呢？为什么第一次刚法门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全部告诉别人？为什么这样子分那么多的层次？不是啊，考虑这个终身的这种利益啊，不是他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一下子就讲了啊，不考虑人家别人的这个接受的能力，不是这样，我要考虑终身的这种接受的啊层次，然后慢慢的讲，最后就是啊佛法啊，最后就是这个密宗。那密宗里面呢，我刚才说的，就处处都看到很多很多双运，这个双运那个双运，看到很多的双运啊。双运的意思呢，密宗的特点就是把第二段法门和第三段法门光明空性两个结合起来，这是密宗才里面才有的。比其他当然我们公正的客观去看不到的啊，这个佛经现存佛经里面看不到。那这是。我这个密宗的最重点最重点是就是这个，其他的都是要我们要了解或者是证明这个综合体，就是这个双运的东西的话那怎么样去这个证悟啊，这个明空无边呢，那就是这个密宗里面有很多很多种方法，这方法的确是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有些方法呢对有些人是很适应的，但是另外一些人是不一定是适应的啊。这个显宗里面也是这样，大乘佛教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就是有这么多的法门啊。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那么多的法门，各有各的这个特点。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就这些教派一定要有啊，如果其中缺少了一个的话，那就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结识佛法的这个是不是很完整的，就是需要肯定是会有一个缺陷的啊。比如说藏传佛教当中呢没有格鲁巴的话，那就是会有一个缺陷，如果没有觉然派的话呢，那也有一个这个缺陷，各有各的这个特点啊。同样的，如果佛教里面呢缺少了这个小乘佛教的话，那佛教也是不能太完整。我们不能认为啊小乘佛教没有的话也没什么问题，不能没有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有一个全都已经是很完美的，小乘是没有的，不能这么说，一定要有这个小乘的法。所以佛就是可以度很多很多人了，如果没有这小乘的法，那就这种人就是没有办法接的。如果没有第二段法门的话，那也就是更不完整了啊！这种根基的人是渡不了，没有办法渡。所以，这个佛的这些度化众生的方法呀、传法的方法，这里面都是非常非常这个深层次的、非常万丈的这些技巧啊，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艰难。这个当然是啊，佛那么大的智慧啊， 通过那么大的指挥去分析一个国人的这样子立场，结果不论用我们的分别心去啊，这一部分那一部分，这个不是佛法，那个根本不能这样子说。这个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有很多很多的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啊。不要说佛法那么深层次的这个啊，就是包括我们就是这个身边的东西啊，或者是四书记当中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成千上万的我们。不知道的太多，所以就不能承受啊。那这是密宗的啊，这个集道果里面的密宗的记，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啊，密宗的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双运啊，这个是密宗的刚才提到过生一地和四书地当中的生一地，这个就是生一地，密宗的生一地。然后另外一个密宗的世俗地啊，密宗的世俗地也是比较特别的啊。密宗的世俗地有什么特别呢？密宗的世俗地当中就讲啊，今天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普通的人看这个世界是不清净的啊。至少什么叫做不清净呢？至少啊，我看到的是人，不是佛。我看不到，我看到的是人啊，我看到的是畜生啊，我就是这些，我看不到这个，我看到的是我们人世间的这个房子啊、汽车等等，我看不到佛的宫殿啊，至少是这样的，这叫做不清净，不清净的意思是这样的，不清净现象。但是呢，密宗它告诉我们啊。就我们今天看到的啊，这个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世界的真相呢，它是一个非常清净的现象，清净的现象。什么叫做清净的现象呢？因为人啊，他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的真正的这个核心的东西是非常光明的。非常清净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它散发出来的，或者是它的这个投影啊，就是像投影仪的投影一样，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应该是清净的。它清净的这么清净的光明，它不会散发出不清净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它散发出来的啊，这也是清净的。但是呢，我们也看不见。比如说。天上下雨的时候，这雨水，它是不是混的，它是很清的。但是到了地上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地上有这个泥土，所以这个雨水它是混的啊。同样的，这个如来藏，它不仅是它本身是光明，而且它散发出来的这些，也是清净的，但是。因为我们呢有了这个烦恼，所以在我们看来啊，看到的是人呐、畜生呐、房子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是不是世界的真相？这个是有办法证明的，这个很容易的，有办法证明。但是呢，我们从物质以来非常相信我们的感官我们过度的去相信感官。因为有人说啊，这个房子是它的真相是不是钢筋水泥？它的真相是佛的宫殿的话，我们立即就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可能，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不可能呢？你有什么理由不说是不可能？因为我相信他，他告诉我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我说这是不可能。第一个反应，但是呢，我们还是人，还有一个优点是。他第一个虽然是第一个反应是这样的，但是他静下来还是会思考。那我看到的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也我还是要反省一下是不是我这个是不是不会出任何差错的，或者是这个是有出问题？那我们这样子去思考的话， 那我就知道啊，实际上我没有理由去说，因为我看到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的真相也是这样子，我没有理由说。后来我慢慢静下来以后，我思考以后，我才感觉到好像是不对的，我觉得原来这个是不符合逻辑。嗯，那佛就是说啊，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我们一个人的心灵当中呢，是不清净的形象啊。佛也不会否定我们看到的事情，我不会说啊，我不会很勉强的说你看到的也是佛，他不会这样子。我们看到的就是人，但是呢，佛说你看到的是人，但是啊，这个他的真正的面目呢，他不是啊，他不是人，那他是什么呢？他是佛，佛叫你。这个是我们啊第一次的时候，我想你们肯定不太好理解，但是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我刚才说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啊，我们第一个心的本性是佛心，这是我们念仙宗的第二段话的它的承认，这个是我们公认的。那我们学大乘佛法的人，今天没有人学，这个是不可能，这个你大家不可能。那这个可能的话，那就是我们一进一步问啊。那这些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外界的东西呢，是不是啊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发射出来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先不说它是物质啊，它是精神，我们不证明这个，它是不是是一个这个如来藏的一种啊发射出来的一种现象？这是不是一个它的这个通音呢？这个什么呢？是的，那个是有这个证据可以证明的，这个是的。那既然它是如来藏这个啊发射出来的东西的话，如来藏啊它的本体上有没有不好的东西，有没有不清净的东西呢？这个也不能说有，这个是不成立，我们肯定要去承认这个不存在。那它本体上面不存在的话，它散发出来的这个现象啊，它会不会有这个不清净的？不会有。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灯光啊，它是光明的啊，至少这个灯光上面呢是没有黑暗的，它本身是发光的物体，它是明亮的。那它是明亮的话，它发出来的这个光啊是明亮的，是不是明亮的？它这个光上面呢会不会有黑暗呢？不可能，它明亮的东西发出来的光是明亮的。但是呢有些除了我们人的眼以外啊，有些动物它看这个光啊，它不一定是我像我们看的明亮，它是有可能是灰蒙蒙的，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啊。但是这个是我们要说，因为它的这个眼睛啊，它就是比如说单眼的这个像一些苍蝇之类的一些动物单眼，它的这个眼睛呢，它不能没有办法分别这个波的这个波长，所以它看到的很多东西是没有颜色，不是像我们人看的。那这个是他眼睛的问题，他的眼睛的问题啊，这个不是，这本来是实际上是由这个薄昌是分在的啊，不能说这个我们的在我们人的眼里面才有这个薄，才有这个昌和断啊，苍蝇看的时候呢一下子把它变成一样的频率，这个是不可以啊，但是他能看的时候就是不能根据分别的错，这是他眼睛的问题，不是这个物质本体的差异，是我们人跟其他动物的这个双眼和单眼这个差异啊。同样的，如来藏它发射出来的这个，它散发出来的这个现象，肯定是清净的，但是在我们大部分人看来不是清净，就是啊山河大地啊人出生这样。但是这个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它是清净的。那 什么叫做清净呢？清净就是佛的忏悔，就是像阿弥陀佛经，佛说阿弥陀佛经里面呢，佛描述了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现象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是它的本体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看得到呢？仙宗里面呢，它就是需要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它才能够看得到。但是呢，仙宗里面它没有这个修法，根本没有这个修法。但是呢，他这个仙宗的修法修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呢，他虽然没有一个特别的修法，但是呢，因为他这样子长时间锻炼的时候，慢慢慢慢这个减少很多这个罪业的时候，这个障碍的时候呢，覆盖的东西慢慢这个端出了以后呢，仙宗也一样可以达到。他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清净的现象，但是他没有一个，因为他没有一个专门的修法，没有一个针对性的修法，所以来的很慢很慢，到了八地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清净的现象。这个是没有争论的，没有争论的，公认的。只要懂得佛教啊、这个大乘佛法的有些经典的人都知道，佛是这个仙宗里面就有这回事。但是呢，仙宗一直都认为这个他从来没有考虑到。今天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清净的，他这个根本没有，他以为是现在是不清净的啊，但是通过长时间的修法以后呢，变成了这个清净。这样子的话，仙宗和密宗的观点呢，这个清净和不清净上面是没有争论的啊，争论也好，差别也好，就是今天我们现在啊，是不是这个清净？问题差异就在这个上面啊。我们通过修心啊，最终它变成这个，能不能变成这个清净的现象？这个是没有争论，公认的两个本。问题就是，我这个理宗他不认为一切，他不认为这个啊，最后才变成清净。那密宗他就说，你不相信我有这个针对性的这种修法啊，可以快速的啊短短的时间当中让你看到一切都是清净的现象，这是他有这种看法。仙宗从来都没有。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不能认为啊，仙宗就是代表这个韩当佛教，密宗就代表藏传佛教，不能这样认为。仙宗里面呢，韩传佛教里面呢，虽然是没有内密，但是也有汤密，就是外密有，密宗有啊。然后仙宗当然有。然后藏传佛教里面的多数的，比如说60%左右是仙宗啊，40%左右才是密宗。这样子，我们说的这个仙宗和密宗呢，不能代表一个传统，两个传统里面都有。那仙宗这个仙宗里面呢？就没有这样的说法，他没有这样的说法。无论是仙宗的这个经典的、论辩的，全部拿来翻一下，也没有得不到这种说法。好，密宗里面，这是这个密宗的特点啊。这个密宗里面讲的这个烦恼即是菩提啊，烦恼即是菩提，众生啊即是佛。还有这个轮回即是涅槃，这些这个词呢，在没有一定的基础的话，很多人就烦恼怎么是执着呢？众生怎么是佛呢？不可能，以后修行了以后啊，你说众生是佛，我可以接受。但是你现在说众生是佛，这个是不对啊，他是这样的。那实际上他自己的观念是不对，不是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他的观点为什么有错误呢？因为他过度的相信我们的感官，所以他导致了这种错误。弥法他不相信这个感官，他是相信我们的修行的这个力量智慧，他相信这个。我们呢，一般的人呢，还有仙宗呢，他虽然是在讲空性，在空性的这个 角度来说，他也不会成为你的干部。但是他有一个自相矛盾，那你空心讲空心的时候，你不相信他，那像这个先生是亲情不亲情的时候，你为什么相信他？这个他是自相矛盾。嗯，你周一年呢，他从来都不相信，他认为啊，这个是实有的，我也不相信，我否定。他看见他就是啊不亲近的，这个我也不承认。他看到的这个我们感官啊，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都不对的，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接受的。只要我们通过这个修行的智慧，把这个东西啊覆盖的东西净化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才这个覆盖东西的下面啊，在这个幕后看到一个真实的东西。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啊，一种观念，就是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一种机到果啊，这三个里面的机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你们这个半年的美女被江南派卸甲，去干那几万龙车半夜，这不能走一走啊走啊修。